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废话连篇》，我是肥姐，
我是惠子。
五一假期结束了，不知道大家五一假期过得还开心吗？
我觉得假期肯定是开心的，但是现在我觉得他们可能不怎么开心。
听说大家又要迎来一个连上六天班，
都是调休惹的祸。
最近一段时间因为调休，大家这个工作强度确实是有点大。五一假期前是一个双休变单休，然后五一假期之后又连上六天班，所以我们两个人呢也在想啊，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节目能够帮大家度过这一段难熬的时期呢？想了想，在这个时候吐槽一下工作再合适不过了，
最应景了。
就在大家这个马上结束假期要回去做牛马的这个时刻啊，我们来一起回忆一下我们两个人曾经做牛马的一些故事。
其实我们现在就在做牛马呀。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录制、
哎、你等会儿咱们先让大家猜一下，朋友们咱们先来猜一下我们两个人此时此刻录制的时间，来给大家五秒钟时间，大家现在可以打出来啊，在评论区里打出来现在此时此刻是哪一天的几点钟。一、二、三、四、五，揭晓答案啊！
现在天还没有黑，
现在天还没有黑，
啊、天还没黑、
啊。我们是礼拜一早上七点半更新，
对，是五月。
现在距离更新时间只剩14个小时了。现在是礼拜天的傍晚5点多，我们两个人刚刚开始录制。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大家也是一样的，就是你放了一个假之后要重拾工作就特别难。
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状态还可以。但是我们为了精益求精，你知道吗？我们已经推翻了两个选题了，因为我们觉得那两个选题放到这个时间点都不足以让大家开心。
对，主要是太心疼大家了。
对，最后我们决定，我们还是要来吐槽吐槽工作，我们聊一聊我们工作当中这些苦，跟大家怎么说吧，咱们就是说统一战线啊，咱们共情一下。然后大家可能在听我们吐槽的过程当中，你也就觉得你连上六天班没有那么痛苦了。
所以今天周一的任务就是把我们这个节目给听完，然后呢在评论区跟大家讨论讨论，完了就可以收拾东西下班了。
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边把你自己工作当中受过的苦，把咱们这儿当成一个树洞，也过来吐槽吐槽，很多东西说破无毒，大家发泄出来了就好了。首先我们想先跟大家来聊一聊的呢，刚才咱提到了，咱们聊一聊我们两个人之前工作的一些做牛马的经历。我觉得在工作场合里面最让自己觉得是牛马的啊，疲劳是一方面，疲劳这个事咱们后面再讲。前面我先想说的就是，经常你会在工作当中被安排到一些非常奇葩的工作任务，
完全不在你职责范围之内。
有一些是不在你职责范围之内奇葩，有一些是单纯就这个工作它就很奇葩，就你不知道老板怎么想的，他安排出这么一个工作。
我先来讲一个吧，因为我觉得我这个挺搞笑的，就是曾经大家都知道我在早教公司工作过，有一段时间早教公司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可能那个时候小孩多，现在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你说市场好啊，
对，
供不应求，
对，非常激烈，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深入的了解对手的策略。
哎呦，商战！
那怎么深入了解呢？你就得派人去到人家这个敌后方进行刺探。
哦，就你让你们投简历。去到人家那儿啊？
不
是，
这是一种方法，
这是犯法了。
对，然后老板觉得这个犯法的事儿不能干
哦，
但是我们可以假扮客户呀。
哦呦，
所以他就想了一招，说让我们这个同事啊都男女搭配，假装是夫妻，要给自己的小孩去挑这个早教的门店上课，
假装去报班。
对对对，
然后了解一下人家竞争品牌的整体服务流程。
对，那这个其实很多公司都有，它其实算是这种市场调研嘛。
哦，这么好听吗？商战说这么好听吗？
当时就我作为一个新人就被选中了。
天选之子。
我真的非常紧张，我也没小孩，我要怎么演呢？因为但凡我要真的有个孩子，我应该就不会容易露馅嘛，我就特别害怕，因为很容易拆穿。
嗯，
你要是拆穿了那不就尴尬了吗？
拆穿了他们会那种像那种帮派处决一样吗？说哎，你是卧底，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卧底。
就进到门店里面大家玩起了谁是卧底。
哎，无间道，整个一个无间道开始了。
然后最搞笑的是当时给我安排的这个老公啊，我从来没见过。
还给你安排老公了？
对，是外地的一个门店的同
事。你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个事儿。背着我在外边还有个老公啊。
最搞笑还不是一个。
我什么东西，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我消化一下，我消化一下，我着急上头啊，要撅过去了。
当天我们是下午约好了在这个商场门口见面
啊。
到了门口我发现，哎，怎么来了两个男的。
哦，现场海选是吗？可以挑啊。我的心动男生是哪位？
反正就是来了两个男的，说我们一起进去。
哦，
还好我们脑子还稍微有点脑子，说不能是两个老公，那另外一个相对比较年轻的男生就演我的弟弟。
所以你管不能有两个老公，这个叫脑子还行是吗？ 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应该大家都已经就是说深入骨髓吧，这个事情是不可以的。
嗯，然后我还不知道就是这个男的叫什么名字，我只记得他叫王总。
所以你就直接称呼他为王总？
对，因为
夫妻之间这么客气。
因为他是我们的一个加盟商，
哦，
也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哦，我一直都叫他王总王总。然后进去之前大家没经验，也没有对这个台词，就直接进去了。结果到了门口之后就被扣下了，说哎，你们作为新客户得先填一张表。
吓我一跳，被扣下，我以为进去就被处决了呢。
没有发现，就让我们赶紧填表，
啊，
那我就开始填嘛，填着填着我就想哎，写姓名，我只记得他叫王总，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应该怎么填呢？
你怎么填呢？
我就把你名字填上了。
把我名字填上了？王肥杰。
因为我当时急中生智，我不想被发现，
嗯，
我得非常流畅的写出来，不然我就是啊，老公名字都不知道，就非常流畅的就写出来了。
但你不觉得王肥杰这个确实不像一个人名字吗？
反正就糊弄过去了，
哦，
填完之后我们就要去参观它里面的这个设备了嘛。然后走的时候我们俩也特别尴尬，就我们三个人都特别尴尬，就照理如果是一个非常融洽的家人的话总归是有说有笑，但我们就像那种领导视察一样，
嗯，
而且销售跟我们聊天我们都不敢怎么回答，因为你很担心就是两个人说的信息有不同。
哦，如果要说岔了就尴尬了。
对，
那你们当时就应该设计一下，设计成比如说老公和弟弟都是哑巴。
基因这么差吗？
基因不太好，遗传。你是说你就是我
老公和弟弟怎么遗传上的？他俩是怎么遗传上的？
哦，是你弟弟啊？
对，
我以为是老公的弟弟。
我弟弟舅舅还，
啊，你说那就不是遗传，是巧了，都是哑巴。都是小的时候吃耳屎吃的。两个哑巴。
然后最后他还要问我们说，那孩子就是要来做早教，他最你们最大的需求是什么？
嗯，
我一下子也回答不上来，但是幸亏我想到了，就是从小我外婆总抱怨我弟，说他很大了还不会讲话，我就跟那个销售说，我说就是怀疑孩子是哑巴，不怎么会讲话。
你看这逻辑偷了，怀疑孩子遗传爸爸了，又怕遗传舅舅，是哑巴很正常。哎呀，你这设计非常非常厉害。
这样的话就是销售可能要跟我们就是打折了，觉得就是残疾人家庭照顾一下。
这我们不敢接，我们怕万一接完之后交不出来，我不太敢接。
然后我们就是满头大汗的出来了，反正整体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尴尬，
哦，
主要是因为不熟。
我觉得听起来很紧张，我刚听你讲我都一身汗，就是那种真的很像是那种卧底在黑帮里边，就很怕被人家揭穿。
然后在这个公司我还不止假扮过这一回
啊。对，我就是只字不提啊。在外边结好几次婚了。
有一段时间小视频刚刚火起来，现在是很火了，那个时候是刚刚火起来。然后我们这个老板嘛，觉得要踩在时代的前沿，说那我们也要拍小视频，
嗯，
那拍这个早教的小视频总归还是跟妈妈呀爸爸呀这种有关的，所以我不知道为啥就是他们觉得你有这个假扮夫妻假扮妈妈的经验，所以又把我选中了。
长得很妈你，整个人的长相，啊，充满母性。
就让我去这个拍视频，在视频当中饰演一个妈妈。
然后呢又给你安排一个老公？
又安排一个老公。
这次不是王总了，不是王菲杰了，
这次是，哎，这次他也姓王。
他也姓王。
对，
哦，
但是同事，不是王总。
注定老公姓王。好，朋友们，那今天开始以后大家就称呼我为王菲杰好吗？
J Wang。
J Wang， 哎呀， Alexander J Wang。
这次更尴尬，上次的尴尬是你要在一个真实场景下面扮演一对夫妻，这次呢场景不真实，你知道就是肯定是假的，是拍下来的嘛，但是这个场景特别可怕，是在床上。
就怎么还有床戏呢？我就有点受不了了，我需要去吸氧。
你知道就是市场？
我不知道。
你知道市场策略是这样的，你要让一个妈妈在小孩小的时候就来上我们早教，你这得是打那些孕妇，就你得在他们还小孩没生出来的时候就把我们这个品牌植入到他们脑海里面，所以我们拍的视频是孕妇怎么胎教。
但是我不明白床戏的必要性在哪里。
反正当时导演就设计了这样一个场景啊，让我们在一个民宿的床上躺着，而且必须得盖上被子，因为没有肚子嘛，在肚子这块搞一个假的玩偶弄起来，然后我们两个要非常慈爱的看着这个肚子摸它，然后这个爸爸要跟他讲话，就展现出在胎教，然后这是一个 B roll， 这个时候会有话外音说，哦，胎教的时候父亲可以唱一些什么温柔的歌呀之类的，就这种。然后我们两个人要假装，就真的是假装
充满爱意的样子。
对， 好，这条还行，是不是？第二次孕妇后来不就生出来了吗？小孩生出来之后呢，我们又要开始进行这个婴儿在家里面三个人非常温馨的场景的拍摄，让我们站到阳台上去，然后给了我一个假小孩。一般来讲是不是应该搞一个玩偶什么的，当时由于剧组条件非常的恶劣，给的就是一个布包，里面啥都没有，
狸猫换太子了
对，
孩子呢
没有，就让我们无实物表演那种，然后两个人要站在阳台上借着那个阳光慈爱的看着一个布
给孩子晒太阳
然后我还要去用手摸这个，假装有个头在那摸，然后那个男的呢要拿出我们公司的周边产品一个摇摇的铃铛在那逗他
我天哪，我觉得对于你们这些演技要求也太高了吧
对，
本身就不是专业演员，然后你还要对一个无实物的情况下去演，我觉得这个难度比真的抱一个小孩，因为如果真的是个小孩，比如说你跟哪个同事
就有真实的互动，
哎，对，你会觉得说哎呀这小孩确实挺可爱的，我会露出那种很爱意的表情，你说你看着块布，你说你要想要露出那种表情，我觉得就得是影帝级的人来才行。
对，而且你知道我在这个早教公司的工作是课程研发，照理我应该是对着电脑做研究打字写教案这样一个过程，但实际上我在跟人家假扮夫妻做商业间谍或者假装是孕妇对着布哈哈哈。
我觉得你啊就是说主要就是假扮夫妻这件事儿，你再去仔细去反复确认一下你的这个进到公司里这个职称啊，你可能是叫做假扮夫妻专员
专业假扮夫妻
哎，你说到这个我让我想到就是很多公司其实都会犯这个问题，就是自己明明应该花钱请一些专业人士，比如说你们这种要搞商业调查是有专门的人帮你干这个事儿，
对啊，
然后你们这个要拍视频是有专业演员的，你找那些专业演员他别说看个布了，他看个大萝卜他都能给你表现出那种爱意的表情。
对，
公司就是为了省钱。我其实以前也有过这个经历，我当年不是有一段时间在一个金融公司做市场工作吗，我刚去到那儿的时候你知道被安排了一个特别奇特的工作，我们当时那个公司的市场总监出了名的不愿意花一分钱市场费用。
那怎么做市场呢？据我所知市场就是一个成本部门。
没错呀，所以我当时去的时候也很懵啊，我想说咱们就是做市场然后一分钱都不花，那我们怎么做市场？他就主打一个资源置换你知道吗，主打资源置换，但我们那个公司狗屁资源没有，你跟人家置换什么呢整个的发力啊全都是向内的，主要搞内宣没什么外边的事儿，就这个市场我们也不需要去开拓，我们就主要搞内宣，通过内宣让其他的员工想办法去开拓市场，就是有点像那种你懂吗，就是内卷激自己。
太厉害了。
给我安排一个什么工作呢，让我就是发这种内宣的邮件，而且、
newsletter 是不是、
哎、而且这个 newsletter 啊还是每个礼拜都要发，所以你相当于我这个工作还挺重的。结果我去了之后呢，我本来以为你们早已经有一个很成熟的这种 newsletter 的模板，我每次去帮你更新一些信息啊，写一些简报啊什么进去，就我确实发现根本就没有这模板，是让我做一个模板出来，
无中生有。
我当时也觉得也还行，你知道年轻人你确觉得就是说 OK 安排工作就干嘛，我说那就来弄呗。我本来以为是有什么软件我学一学设计对吧，能做出一个模板，就咱正常现在大企业里的这些东西都是提前设计好的然后插入到邮件里面，公司啥也没有，给你个破电脑，那电脑巨破根本就运行不了这些设计软件让你就在邮件编辑器里，比如说咱当时用的就是 Office 软件里的邮件编辑器
Outlook
直接在里边做出一个模板。
我跟你讲我经历过一模一样的，
你也做过
对，
我当时我都头疼都什么这样你知道吗，就是我是强迫症，你得先有一个表头，就是 newsletter 这个头你得插入一个图片，图片能不能居中，图片大小是什么样，然后图片底下还要有分割线，很多要求，然后底下分什么板块一板块二，还得排版你知道吗。我的老天爷啊，你知道在一个那种邮件编辑器里想要排版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儿，而且你知道你根本就对不起，你很有可能你自己排好了你一发出去对方接收的电脑屏幕大小不一样。
哎，我跟你讲当时我们卷到什么程度，就是编辑好了之后发给好几个不同的内部同事不同的电脑上面看，全都得居中。
我当时就是每天给自己发邮件
对，
因为当时我认为我这个电脑，我当时还特别在公司里调研了一番，我说大家用的差不多都跟我电脑差不多，你都不知道我一天给自己发他们100封邮件，天天就是看这个调整完了是不是对齐了，那对不对齐。后来你知道给我累的呀，后来不行了我去找公司 IT 了，我就问他，我说你能不能教教我有没有什么办法，我以为是我自己不会，我以为我是不了解 Outlook 的功能。然后呢公司 IT 跟我说这个需要代码写呀，Outlook 里面是有后台有一个代码可能编码，
哦，这个我不知道，
对可以完成。他说但是首先他不会，他说得找专业人士他说另外再一个，他说这也不是我工作范围啊。
难道是你的工作范围吗？
然后我就回去跟我领导说了， 领导的意思就是说咱没钱找专业人士，你就自己想办法给他弄好。后来我就只能每个礼拜大量的工作时间都在对齐上，就天天对齐。
那你们领导算是好的，我们领导还有一个要求，手机上也得举着。
我天哪你要是解决了这个的话，你就可以拿诺贝尔奖了。
而且我跟你讲，我们以前发生过一个什么事儿，就是也是类似于你这种要发一个内部邮件，然后是我们开了一个什么大会，结束之后就讲一讲这个议程啊，包括有什么中心思想呀，还有一些开大会时候的照片。我和我的同事就所有的电脑屏幕型号、手机型号全都居中，都弄好了给领导一看。领导说这几张照片都不行。
喊我干什么？这
他说这张照片都不行，因为我们的大老板太丑了，他肯定会生气，说你们要重新挑选照片。你知道照片一旦换了，照片的尺寸换了，这个居中就又不对了。
我的天哪，
你又得重新排。然后后来我们就知道了，哦，大老板是必须给他 P 图的，就是你可以用那张照片，但你得精心 P 图。所以你看我们这种牛马，你已经干了你职责范围之外的什么发一个 newsletter 了，同时你还要 P 图。
P 图都要你们这个 P 图是指什么？瘦脸
美颜？
我知道的弄。
对啊，
但是只要给大老板弄就行，
对其他人无所谓。
那这不很那个，就其他人脸都歪了，都你给他 P 的时候，其他人都变形了，都 S 了人家脸。
反正就是这事儿干过一次就不想再干了。
天哪，哎，我也经历过跟拍照片有关的事儿。我们那时候不是还是刚才讲那个，在金融公司的时候，早期的时候没有一分钱市场费用，但是你知道我们还要办很多这种活动啊，办一些大会啊，办一些什么。这种东西就像你们的，是不是得产出照片？
对，
那个时候其实那是2015-16年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手机拍照能力还没有那么强，都讲究单反拍照。
对，
正常你这种大活动你不得请个摄影师啊？我们当时没有钱啊，没钱。老板有一天，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老板哈，不知道从哪儿好像看到我好像照片拍还行，有一天突然来问我，说哎，你这个照片你自己挺会拍呀，啊，就是类似于夸我，挺会拍，怎么怎么样？我说怎么了？他说你这是用专业相机拍的吧？啊，我说是，我说我自己有单反。哎，咱们有一个什么活动，你这样。就给你安排工作，你就负责拍照。就他觉得好像安排这工作你会喜欢，
就你摄影师。
哎，我们公司重用你，重用你当摄影师。然后我当时你知道新人，主要就是新人，你也不敢拒绝。好，拿着自己相机来，叮当五四给公司拍。拍完之后你还得给公司把照片选出来，然后你知道我还得给人调色 P 好，然后给公司。干过一次之后，
那你这样就没经验了呀。你干过一次之后就全是你干了呀。
干过一次就全是我了，真的。你知道全是我，其实让我干这个活我倒也还好，但是他要用我的机器，你知道吗？
哦，这个太过分了，
我就不爽。
这个太过分了，
我又不爽。不爽之后呢，我就跟老板说了，我也表达了，我说老板，我说咱这个你正常咱就应该请摄影师，我说咱既然费用不行请不了摄影师，我说咱们这活动规格这么高，我这破相机不行，我说咱要实在请不起摄影师，我说我帮你算了笔账。我当时真的我也挺大胆的，我说我帮你算了笔账，那个时候好像请一个摄影师来拍一次照可能得个7-8千块钱。
这么贵
啊，嗯？我说你看咱们投入一次，咱买一台好相机，还是我来拍，对吧？我就当摄影师，我不收你费用，
免费的，
但你给我配个好设备。我其实当时就想说，你既然让我干要占我这个便宜，我也占你便宜，你让我体验体验好机器我也值了。然后老板就说啊，那要一个什么样的机器怎么怎么样。我让他买一台当时算是老百姓能用的机器里边算是不错的，毛20000块钱
啊，很贵了对于你们。
但我跟他说呀，我说你看你一年能有多少场活动，你这摊下来是不是还行。
但老板说你不是有机器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板同意了。
啊，同意了，
同意了。哎，
哦，可以
给我买了一个。我当时还挺高兴，买了我就拍。但你知道最后出了个什么事儿，特别牛逼。可能有些人听过我之前讲，我们的公司中间到了一段时期改朝换代了，就是市场总监，
对对对对，
空降了一个更厉害的人，就人家是花钱派的来了。就这个老板不是跑了吗？就后来被挤走了，
跑路了。
这个相机是用公司的钱买的，他走的时候把相机带走了。
真的？
吓不吓人？
我靠，太吓人了。
不是，我之前讲过把我做的那个公司的公众号也带走了。把这相机也带走了。
他把公司也带走算了呗。
你知道吗，这个相机带走了是谁都不知道，他带走的时候谁都不知道。他离职已经很久了，突然有一天我的直属领导过来问我，说哎，咱们公司之前我看那个就是类似于这个资产上面有个相机，还挺好个相机。他说那相机在哪儿呢？我说相机一直就放在那个柜子里面。然后他说那咱去看看。打开之后柜子里边有个相机盒子，打开相机没有了。
天
哪，绝了，我跟你讲，
这属于法外狂徒。
对，但后来公司也懒得去追究这个事儿。
太吓人。所以公司可能就是因为老丢这种东西，所以他们就不会给公司买太好的这种电脑或者是相机。
所以这种东西嘛，你就请专业人士来就解决问题了嘛。
我跟你讲，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公司是会请专业人士过来拍照的， 就我待过三个公司，我全都干过你这个一模一样的事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觉得我拍照好。最搞笑的就是上一家公司，他让我拍照，然后给了我一个相机，是那种我感觉就是咱那个乘风踏浪看的时候他们在用的那种相机，
老式胶片相机、
就是、对，就很旧的一个佳能相机。拍照的时候你一摁，如果是暗的话，它那个闪光灯还是啪弹出来的、哦、那应该是很旧的吧，
很旧的，是正经是胶片机卡片机。
对，而且它没有那个就是数码的显示屏，我得在这个小框里面取景，然后我一拍，每次拍大合影总有人会被切出去根本就不会用这个机器。后来我大部分还是用手机拍的。
哦，
我就觉得公司就为了省钱老搞这种，让我们这种牛马就没有好的这种梨。你要让我们好好干，你得给我们配好的东西。
哎，但其实我跟你讲，这也给年轻的朋友们提个醒，就你看咱两个人被骗干这种活，话术都一样的，先夸
你
对拍的好。我跟你讲，他但凡让你干活，他一旦夸你什么活干得好，大家千万要警惕，绝对要让你去干活了。
但我觉得拍照这个事儿，确实我就已经很努力在拍差了，但是有的人拍出来就是会特别特别丑。
你都把人卡出去了还拍还拍得好呀啊，20个人大合影只拍进去5个人老板说这个也 OK， 可以的可以的，好的好的好的，能用能用我又想起来我在金融公司那个时候还干过一件事儿，也挺搞笑的。我们那个时候不是后来我跟你说吗，来新老板花钱派，哇，花巨多钱。我们从市场费用为零到一下子一个市场费用投入3-500万，你知道这个就翻天覆地的变化。
关键那这个钱从哪儿来呢？
公司有钱，我跟你讲，公司是有钱的。
所以公司是知道你原来那个人是法外狂徒，不敢给他钱。
也有可能吧，反正后来就敢花钱了。花钱到什么程度啊？我们在那个上海挑最繁华的地方发广告。
我记得之前你们公司的广告，我们家的这个电梯里面都有海报。
哦、陆家嘴啊。最繁华的街道公交站全都给你贴满了，南京东路南京西路那大广告牌 LED 就发呀。然后我因为做这个广告呢，我们第一次把我们公司的客服电话印在了广告上。以前我们公司是只有我们主动联系客户的这个渠道、
哦、骚扰电话，
对，是没有客户说哎，我看到你我感兴趣我要来咨询一下你。所以说白了，这个市场总监他比较厉害，他就是做建立了一个双向的渠道。但是这个客服电话是我们为了发广告而特意设立的，还是专门找那个就是类似于电信局去买了一个那种靓号
400，
哎，很牛逼，什么400888，那种号
888，
对对对，特别霸。然后呢，大家也不知道说这个客服刚建立呢，就不知道他服务质量怎么样。
对，因为一般都是外包的。
哎，我们不是外包的，我们那个厉害，我们是你是哪个归属地，打这个电话直接就给你连接到我们所在那个归属地的营业部，给到一个销售。
哦，
就比如说我是上海的，我打这个电话他就会分配到我们上海的某一个营业部，给一个销售，他就可以直接连接你。因为必须得销售直接对接你，因为销售更了解产品。
没错，
老板就说给我安排个任务，说你呀、啊、去试试这个电话，看看他们服务质量怎么样。
哦，也是间谍，
哎，
谍自己。
如果要是说服务质量不好呢，咱们得让他们改，因为很怕很多人他觉得不在意这个事儿，就这些电话他们觉得来的客户也可能不是我们的目标客群。我就有一天下午专门啊拿手机打电话，打过去之后呢，你知道我们服务那些客户都是有钱人，是正经有钱人，就是我们叫可投资资产，你得是至少是3000万朝上。
王总呗。
这什么概念，就是你能拿出来投资的闲钱，你得有3000万家。这不算你的那些什么房产啊这些东西的，就是闲钱现金。
这种人真的会主动打电话过去问吗？
我打电话，对方接过来特别客气。我说你好，您贵姓怎么样，我这一顿装呀我在这儿。人家问我说，先生您想要配置些，我是想要配置一些私募股权呢、啊、想要配置一些二级市场的一些资本呢、啊、
有没有一些什么诈骗的项目找我
哎，我当时就是一顿装，我都能把我想象到的能了解到的有钱人会买的一些资产配置的东西都想了一遍，美元呐、啊、日元呐、啊、这些东西，黄金呐、啊、什么都讲了一遍。你知道我这个人也装的也挺像的，对方也真的有点信了，觉得我好像真的是一个很有钱的人。然后还问我说，您最近说能拿，我说哎呀，我说也做生意啊，一下子也拿不出太多钱，我说目前手里能活动的资金呢1600-700万还是有的，就是
那没到那3000万呢。
不，就是说目前我立刻可以拿出来买东西的。
哦，
就是其实算挺多的。
真的吗？我想问一下
啊。挺多的，因为我们当时了解到客户单次购买一些东西金融产品可能花个500-600万就已经算很高了。
我的意思是说你真的有这1600-700万吗？
不能向你透露太多了啊反正就是装了一大气儿，装一大气儿就结束了。回来我就反馈嘛，给老板就说我打了多少个电话，遇到了多少个销售人员，他们都是什么样的反馈。我以为这事儿就结了，我想说这就是一个内部调研嘛，结束了。后来我就从这公司也离职了。离职之后，就从我离职后这一年到现在， 这都已经6年多了，到现在每年还有我前公司的销售打电话来继续维护我这个客户。哎，喂，你好，于总。哦，最近怎么怎么样？就是每次来那，每一次打电话的销售都不一样。就我估计啊，他们应该是我这个人一直在他们这个名单里，
肯定的。
他就一轮一轮传，不断的传给下一批销售，他们就要打电话来维护。我每次都要跟他们解释。
你怎么说的？
我就实话实说呀，我说我不是于总，我说我也不是有钱人，我就说
我是王总，
我叫王肥杰啊。我就说，我说我以前是咱同事，我说我们是有一个工作，以前为了要看一看大家的服务质量怎么样，我说我才打电话的。我说能不能麻烦您把我在名单里边标注一下，我说我没有钱。
然后销售在那讲，哎，有钱人果然是有钱人呀，就这种理由都想得出来拒绝我，继续攻坚下一个同事，继续攻坚他。
对，你知道吗，我都特别苦恼，他们老来打电话问我，而且特别客气，就整得我特别尴尬。我觉得我也不是有钱人，你不要老来打电话问我。
你会不会就打着打着后来就觉得，哎，确实是不是真有钱啊，我看看我是
一打开手机一看银行，我你妈真有1600万呢。
你说的这个其实我也有类似的，有一段时间还是在那个早教公司，当时我们要开始做这个 APP 了、
哦、
就开始那种什么互联网加，我们就互联网加早教，那为了调研别人都在做什么，我就开始注册。
哦，你们就不用去门店了，对吧？
对，
线上直接就可以给人家无间道起来。
对，线上注册。那你知道这个他必须得注册小孩的名字和小孩几岁，然后我还给我的小孩取了个名字叫泡泡，就鱼泡泡吧。
这不是咱俩老早老早之前想的是我们如果有孩子了小名叫什么。
对，然后后来我就不在那干了嘛。过了几年，过了几年哦，突然有一个电话打过来说，喂，你好，是泡泡的妈妈吗？
哦，
你知道我当时的感受是啥？我一下子特别慌、
哦、
因为你在我边上，我很怕你听到以为我真的有一个私生子、哦、这个是我真实的想法。我当时一瞬间就是非常慌、
哦、
我想莫名其妙怎么来个这样的电话。然后第二个想法是我就想起来了、
哦、
说哦，确实是有这么个事儿。然后我没有像你这样脸皮没那么厚，说我当时怎么做间谍之类的，我不敢说。我说哦，是的，怎么了？他说我是某某某某英语启蒙公司的，就是我们现在开发了小学的业务啊，泡泡应该长大了，他可以来学一学小学英语了。你看他们这个客户名单的留存，就是他会把你这个小孩的年龄也加上去。
你说我们现在已经移民到韩国了，我们现在不需要学英语了，我们现在 SOP GOG 已经学的还可以了。
他说那我们这个也有
也有，我们就下一步准备移民日本，你们还要教哪儿我们就往哪儿逃，我们就逃到你们教不了的地方。
对，当时我不知道为啥就一下子特别慌，就像入戏了一样。你看像这种我们两个经历过的，假装是客户的，对方销售打电话过来，我们就哈了几句就挂了就行，我觉得不算太痛苦。我曾经有过反向的经历。
啥意思？你是骚扰那方？
对，当时我在一个私立医院工作，然后呢就拿到了以前的患者的名单。那我们为了推广我们的服务，就想着说，哎，那些患者是不是复发了呀之类的，是吧？
你们有良心吗？盼人家得病是吗？
确实有点过分、
嗯、
所以你当时自己内心也是很痛苦的，而且你根本就不是做销售的，你根本就不会，
嗯，
你不知道怎么厚着脸皮跟人家讲话，而且又是要跟这种生过病的人讲，然后你接起来电话要问人家说，哎，你那个病好了吗？又犯了没？就类似
真的问这个话吗？人家不会生气吗？
生气啊，对方生气啊，而且这个病还是那种有点不好意思说的那种病，
痔疮。喂，你好，屁眼还疼吗？
类似于这种吧。然后对方就是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
不疼了不疼了不疼了，
大部分都是这种。然后还
有我买马应龙了，买马应龙好用。
还有一种呢，就是像这种患者名单很有可能就被传播过好多次了，被卖过好多次了、
嗯、
他接到过好多次了，接起来他就骂说，已经说过了让你们不要打来了，你们怎么还要打来
啊、哦？是的，
哎呀，你知道吗，然后对于我这样的人，我又不好跟人家解释，我差点就要说这本来也不是我的工作，老板非要我打电话，就我真的差点要说这个了。然后还遇到一种类型是那种他真的动感情了，觉得你这么久患病之后你还回来给我回访，
还关心我，
然后跟我讲一讲他最近有什么新的病，然后就觉得我很理解他、
哦、
后来都要加微信。
你们就只能治痔疮吗？我有鸡眼，你们能帮我治一治吗？就喜欢你们这医院呢
啊！然后我当时我记得我打了大概10个我就受不了了，幸亏我的实习生扛下了所有，就他是一个艺人，特别厉害，就是他说没关系，我来帮你打，然后连打3天、
哦、
全部打完。
哦，所以你们的目标就是打完就行。
因为我们说实话也不存在就是真正销售部门的那个 KPI。
我觉得这种让人做自己本职工作以外的事儿，其实确实会让打工人非常的头疼，因为大家进去的时候也没有抱着这个预期嘛，然后你要做一些你自己不符合自己能力的事情，将来你也用不上。你说你咱学会就打电话，学会问人家这病好没好，这些咱现在也用不上这个技能啊，对吧？咱又不是说哪天去缅北诈骗了，咱可能还能用得上这技能。咱刚才讲的这些相对都是一些比较好笑的事儿嘛，其实我让我想我以前工作当牛马的经历，我觉得还有一些事儿其实挺心酸的。
你说。
我想到我之前刚进广告公司人生第一份工作，那真的是刚踏入职场，现在想想真的挺苦的，而且你想不通为什么要这么干，就可能也是因为我们便宜吧，只能这么合理的解释了。我当时干了一个什么活儿？我当时我们那个广告公司不是那种做广告创意的，我们是做媒介购买的，就你可以理解比如说现在什么抖音投流啊，
哦，
对吧，就现在是这样了。我们当年是比如说买一个电影院前的贴片呐，或者买一个 CCTV 几的中插广告呀，或者买一个综艺节目的冠名啊，就是去购买这些东西的。那我们投的这些广告当中会涉及到一些实体广告，比如说广告牌啊，广告灯箱呀，杂志啊，那这些东西是存在平面设计的实体的东西的。这些东西呢最初设计好的样板需要我们作为中间从创意公司取出来送给客户去看他们是否满意，包括颜色对不对呀，哪个位置设计有问题了。按理讲你说这个事儿，
这为什么要你们干、啊、
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你就快递不就完了吗？创意公司设计好出来夸快递给客户，客户看完之后夸快递回去，是不是多简单？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公司有一个事情要我做，就是让我腿儿跑到创意公司去拿了他设计的一大堆物料，小的是杂志大小的，单页大小的，大的大到那种你知道吗，公交站灯箱那么大小的巨大的那种广告布，我要拎着去客户办公室。其实当个快递员我觉得倒也不是最苦的，最苦的我觉得最心酸的是你到了客户的楼下，到了他的办公室，你是没有资格进到办公室里的
啊。
我们当时客户啊挺大一个公司，跨国集团，他们那个电梯你从电梯出来两边的门全都是要门禁，你进不去，你就站在这个电梯厅，然后你发短信还不能打电话，发短信给你的客户跟他说我到了，来找你确认什么什么东西，他大概率没有时间出来见你。我现在回头想想，很少有我到了跟他说他就会出来见我的，我经常有的时候就在那个电梯厅那个狭小的那个走廊里面跟那一站就站一两个小时，
天哪，
等他，你也不敢走，保不齐什么时候他就出来了。我有的时候想说我下楼吧，我找个地方坐一会儿，你不敢，就在那站着，就是你会觉得特别心酸。然后站到他想出来的时候他出来了，出来之后你知道吗，你真的就很像用牛马来形容真的太合适了，就是非常卑微，立刻给你那个一大兜东西啊，赶紧倒出来，一个一个给他在地上展开，全部展开铺平，等着他看，他就拿着一根马克笔，哪儿不满意了圈一下，哪儿不满意圈一下，圈完之后笔给你，他就进去了，然后你在这儿再给全都卷起来，再背回去，背到公司反馈给创意公司。
我感觉你这个特别像太监，就是你要等着皇上出来，然后他拿御笔一挥，然后你就又送回宗人府什么之类的，就是那个感觉。
现在回头想想，就这个工作真的完全不需要让一个年轻人去干，所以你这么想就觉得初入职场年轻人的劳动力甚至比快递比闪送都便宜，你不觉得很可怕吗？我觉得真的很可怕。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就是乙方他的特定的一个卑微的姿态在里面。
哦，你说到这个卑微，我还遇到过一个事儿，在广告公司，我们那个时候做广告这个媒介购买有一个媒介投放的策略啊，非常非常野蛮，你可以理解为叫地域垄断。因为当时我们做的是啤酒品牌，啤酒这个东西其实在全国各地有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就是你会发现一个特定的区域啊，它就喝这几类啤酒。你会发现东北人其实比如喜欢喝东北大棒，青岛人喜欢喝青岛啤酒，你再往南部去发现很多人喜欢喝喜力啤酒，都有地域的差异。一个品牌如果有了一个地域差异，它要守住这个地域差异，它就不希望其他的品牌能够攻进来。那它在投放上有个策略，就是我就让
占领全部，
对，我就让你这个城市看不到任何我的竞品的广告。所以他们的购买策略非常的简单粗暴，就是把所有能买的全都买下来，所以他们会花很多很多钱。我记得当时我做的那个啤酒品牌，它的策略就是我要上海看不到任何其他啤酒品牌的广告，
太霸气了，
很霸气。那对于我们乙方来讲很开心呐、啊，然后你可以让我们给我们越多钱，我们越愿意干这个事儿。但是当客户提出了这个策略，你却没有执行好的时候，你就惨了。我们当时其实已经把所有能买的、所有能曝光的点位全部都买掉了，结果突然有一天，老板跟我们说的，说很晚很晚，客户给他发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客户去酒吧喝酒，在酒吧的杂志架上面拿出了一本杂志，随手一翻，发现里面插了一张竞品 啤酒的单液，
那不完了吗？
客户很生气，其实又不怪我们，因为这并不是一个点位，这是竞品他们想出来的一个歪招。
好野蛮哦。
对，就是那个时候你想有多野蛮，就是我既然买不到点位不是吗，没关系，我自己做一个单液，我找人给你夹进去，就是我也不是在这个杂志里的投放，我就是找人来给夹进去的。我甚至找了那些很廉价的，比如发传单的人，去到各个酒吧去夹进去。但是你被客户看到，客户非常不高兴。当时客户我记得就是非常非常严厉，就是说为什么你们连这个都没有帮我们守住，这是我们要求的底线。第二天老板就直接召集了像我这种最年轻的小不拉子给我安排了一个任务，你知道吗？你去挨个酒吧把那个竞品的单液全都给我拿出来，就是这么原始的一个方法，让我去拿他们手工插进去的，让我手工给拿出来。我当时懵了，我说那这有多少家酒吧，我怎么拿？老板说你先不用在意是不是能全都拿出来，我们这个态度得到位，就是相当于要做给客户看，我们干了，你说了不满意我们立刻就给你解决，说你去拿，你只要拿出来够一定的量我们就能交差。
这个很尴尬呀，这你是I人，你怎么进去说我要过来翻你们杂志，
你知道吗？我就跟小偷一样。首先那个时间倒还好你知道白天很多酒吧都不营业也没人，都黑灯瞎火的，我真的就跟那种小偷一样，就给人门开看没有人搭理我，进去赶紧到那个杂志那个架上翻翻翻，我、哦、翻出来拿出来翻翻翻拿出来，后来我拿的差不多能有一摞之后我就回来交差了，然后好像连续干了三天。
那我觉得你应该去蹲守，然后抓到那个插单液的人，然后把他
单
液
的人又不是他的问题，他也是被人家雇的嘛。
也是也是也是，
对，
打工人不为难打工人。
对，所以你看其实我就觉得就是这种事儿啊，就这些工作甚至他都不算是一个工作。
我觉得在乙方公司就特别多，就是很多形式主义的东西、嗯、
其实说白了乙方公司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让甲方开心。
对，
你帮他们完成他们所需要的事情的同时你能保证他们开心，他们愿意付钱就结束了。你说到付钱我还想到我之前在广告公司还有过一个更奇葩的事儿。这个之前听我播客听的比较早期的朋友都知道我之前经历过这么一个事儿。我最初到广告公司其实我的核心职责呢是帮我们媒体购买这些东西去进行数据分析。
那还挺高级的，数据分析
就是把这些大数据都导出来，然后我们来看究竟哪些点位它的曝光量更好一些、然后花多少钱是最优的一个解，然后再会有更厉害的人去帮忙算这个事情，算好了之后再去给客户反馈告诉你钱究竟该怎么花才对。我最初的任务是这个，一直都挺好，干了长时间都觉得挺好。结果干着干着突然之间公司出现了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服务的这个客户呢是一个非常大的客户，这客户每年光在我们这儿投广告要花的钱都几个亿，非常的高额。但是呢我们自己的这个广告公司啊有总部，总部发现我们这里服务这么大一个客户怎么账上不怎么进钱呢、
啊
就说我们明明人家广告费用挺多的为什么自己账上不进钱呢，然后就我们广告公司的总部安排了审计人员来审计我们这个上海办公室，审计了一圈之后发现我们光做了报价执行了但是没有给人家开发票，
没开发票人家不给你打款、
对，你知道这个东西甲乙方是这个关系，就是你甲方同意了你的开销之后乙方要开一张发票给到甲方，甲方收到发票多少工作日之后再给你打款，那你不开发票我们就不打款，我们是从收到发票之后开始计算。
你们这公司是真有钱就不在意进账。
你知道我们公司垫了多少钱吗？就是审计结束之后说我们就单一啊我们服务的这个啤酒客户就垫了将近3亿没有结算。
那赶紧结算呢？
是啊，那公司着急了呀，妈开始赶紧开始结算呢。但是呢公司没有人来开这个发票，你服务的这个客户的开票你得你们自己这个小组解决，我们当这个小组有54个人没有一个人会开票然后当时就临时找了我们的财务人员来培训我们这些刚入职的小年轻学开发票我当时都懵了，我好容易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学会了跑数据，现在让我学开发票。但是我说我这不是我职责呀，他们说现在就得你干，而且还给我安排了一个专门的电脑，这个电脑就叫开票电脑我每天早上起来先把我自己的数据跑完，然后就开始坐在那个开票电脑上开始开票。你知道开票开完之后呢还给你一个那个票据打印机，嘟嘟打印出纸质发票，然后你再找公司去盖章，没日没夜的开，因为公司太着急要结算这些钱了，所以你就没日没夜的开。后来你知道开的我就我都不知道钱为何物，后来你知道就是我开完之后我会有一种恍惚就是我经手都是大生意啊我随便一张发票都上百万啊，我这见的场面
怪不得后面你这个投资公司的时候特别自然
啊，特别自然，
就假扮富豪特别自然，我当年这开发票都是3亿多、哎、
真的、
这个、
是1600-700万那都是我一笔的费用小钱儿
。
我那个时候你想想我挣着3000多的工资，但是每天看的数字都是几个亿的数字，人的反差特别大，那很懵你知道吗？后来但是我开久了之后我实在是干不动了， 很早就离开那个广告公司，
没开完就走了。
没开完，我记得我走的时候好像开了2.7亿，开了这么多发票，也不光我一个人了，当时我们好几个人一起
开票团队，
其实什么团队了，两三个人了，两三个年轻人在那
两三个牛马
没日没夜的开票。你有见过像矿泉水箱这么厚的发票吗？我们那个时候拿矿泉水箱装发票，就这么多发票天天搬来搬去，为了着急把这些钱结回来，
太可怕了。
说到这种扯淡的工作啊，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经历过，有些那种公司啊，他特别推崇创始人精神。
有啊有啊，
对，就是他把创始人弄在一个非常神话的一个位置，所有人都要学习他。我之前在一家公司，就是这个创始人讲的话就像是那种圣旨金句，永远都是金句。你说你崇拜他也就罢了，你说你每次活动都找他来做开场致辞啊什么，没问题。我们后来衍生到啊，有些活动员工没有办法都参加之后呢，没有参加的员工你就要通过视频来学习这一次领导的讲话。一开始我们以为你就是说公司给你发个视频，你假模假样看看就行了。后来公司愈演愈烈，公司甚至花钱外包做了一个学习平台，这个学习平台就是专门用来学习领导讲话的。更夸张的是，这个学习平台需要你刷学时赚学分。
这个学分可以干嘛？
你学不到就要扣钱
啊，
学不到算是没有完成工作的一部分。
这个不违反劳动法吗？
谁知道呢？最终你学完之后还有一个结业考试，学习领导讲话呀，还有结业考试。而且当时很严格的，就是你这个视频你必须得放在电脑的最上面看，你不能说我打开我就最小化，然后我该干啥干啥，不行。
它能检测出来，
它能检测出来，你只要最小化它就不播放了。
我天哪，
你必须得打开。
我感觉还花了挺多钱在这个事儿上。
我就不明白，这不当我们正常工作吗？但是公司就是要执行到底。
哎，你这个思想觉悟就有问题了。你必须得贯彻创始人的这个思想。
所以啊，有一段时期我们整个公司就被这个事情困扰得非常厉害。你知道像我这种年轻人，公司的新员工，你就
底层，
对，你只能执行。但是公司其他那些人，有些级别高一点的，或者说职场年头长一点的人，他不愿意干这事儿。我们当时那个团队就可我一个人弄，都来找我说，你负责帮我们刷学时，你负责帮我们去考试。
就你一个人要刷他们所有人的学时。
哎，所以我就怎么干呢？我登上一个人的账号，然后就打开开始学习，然后我就把这个东西呢缩小一点窗口放到我屏幕边上，我剩余的屏幕还能干别的活，就这边放着把这个学时刷好。刷好学时其实简单，很快就刷好了，主要是这个考试。这个考试是有一套题题库的，然后你每次说开始答卷呢，它就随机出题，就它比如说有500道题，但你每次只需要答100道就可以，所以它每次都随机拼配100道出来，你只要看过视频这些题都能答对。
但你不是刷的吗？你
我刷的呀。我当时想说我怎么能够快速的帮我这整个团队的人全部都把这个题答完呢？当时动用了我的人脉关系，我跟行政啊关系比较不错，我找行政要了一套这500道题的答案。
哦，
我脑子记忆力好呀，我就把这500道题答案背下来了，基本上看完之后我就知道答案是啥了，然后我就开始答题。我后来在公司里边就是都已经
传奇
出名了，谁答题都找我，就我已经不需要看题干了，我不需要看题干，我只要看选项我就知道答案是什么。
太厉害了，
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知道这个选项正确的是哪个，所以我答题只需要看选项我就知道这个东西该选什么。甚至到后来我跟你讲，我夸张到我看这个题干的长度我知道答案是几。
我的天哪，
就是因为答太多了，我可能帮公司几十个人答过这个东西，轻车熟路。所以后来我们公司人都特别服我，说我太厉害了，就完全有人叫我去答题我都打眼一瞅咵就答完了。真的花不了几分钟。
怪不得你经常就到现在你还经常跟我讲说，哎呀我们创始人当时说的哪句话真对。真的有、有一个你都说过一万遍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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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当时学习还是学挺认真的。你虽然我没有认真看，但他架不住老在那想啊，你还是能听得到的。
怪不得你能成事儿。这创始人的话确实得学习。
说还是得学习，还是得学习。
我发现这个事儿你在说的时候就引起了我的回忆。当时我们那个早教公司啊，我觉得可能就是公司比较大的话，他就会比较在意这种类似于组织发展呀，包括这个员工对于公司的这个认可程度啊，三天两头组织这种培训。他当时搞笑的在于呢，他对于这种组织发展的项目、是有名字的，就是他希望这个事儿不要那么无聊，因为大家都知道没有人愿意干这个事儿，所以他就假装我们像打游戏一样，把这个东西称之为七龙珠。因为我们要学习七个部分，比如说公司的历史呀，创始人的理念呀，然后拳头产品呀之类的，一共是有七个部分。 每一个部分学好了，考完试你就可以拿到这个龙珠。当时
实体龙珠啊，
当时 PPT 上假的一个龙珠，
假的龙珠。
然后集齐这七个龙珠你就算毕业了。然后他那个 PPT 还特别炫酷，有动画，夸一下就一条龙出来。
哎呦，哎，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最近有联系过你那个创始人朋友吗？稍微安慰他一下，因为毕竟最近鸟山明去世了，我怕他会很难过，感觉他是一个龙珠的深度粉丝啊。
然后我们就每天还要中午去学习和考试，
占用休息时间。
对，我们就觉得挺生气的。
那肯定。
然后我就是大发慈悲，因为七龙珠其中有一颗是我们部门的龙珠，然后我就把我们部门的题目是我出的，我就把答案都告诉大家，这样大家就不用真的去麻烦了嘛。
哦。
然后关于这个当牛马的经历，我还特意问了一下六位姑娘，我问她，我说你觉得你工作到现在作为一个资深的社畜，你吃过的工作的苦里面最苦的是啥？他说就是被老板当成挂件儿。
挂件儿什么意思？
就是他的老板特别虚荣，然后喜欢带着他出去见客户，然后呢就说你看我们这个小姑娘从国外留学回来的、
哦、
心理学研究生、哦、长得又漂亮，口才又好，等等等等的。就是他说他当时就是特别特别的痛苦，其实这也不是他的本职工作，就经常可能是一些饭局啊之类的，
就陪老板出去社交。
对，他还说，他说如果说这个老板是他比较认可的，那老板在夸我，那我还是觉得开心的。他说这个老板是他特别特别讨厌，他就有一种好像被狗熊认同，自己也是狗熊的那种感觉，所以他特别难受。
老板是不是喜欢他呀？
那我不知道。
天哪，还有这种，就是也不需要你干什么，然后我就夸你。
对，其实他这样说的时候也引起我的一些思考，就是我有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因为大家都会说哎呀北师大心理系是最好的，所以但凡是去见到一些陌生的客户或者要巴结的人，老板总会说哎呀这我们什么高材生，我就觉得那有什么意义呢，对吧？你看到的不是我真实的能力、
嗯、
看到的是一个很虚荣的东西。
对，除了工作中这种牛马的经历之外，我觉得最近这几天大家肯定最痛苦的就是因为要上六天班这个事儿嘛。工作里边其实有很多这种高强度的时刻是让大家很难忘的。我们之前其实有很多这种加班加点啊，或者说极限高强度高负荷工作的经历。可能有些朋友知道我上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媒体公司工作，还是做这种运动装备的媒体。那两年就运动装备其实发展的挺好的，有很多一些新的运动鞋呀运动装备的发布呀什么的，大家就会希望能够第一时间
要快。
对，你要快，就像咱们有的时候看这种苹果发布会，其实有很多数码媒体都是第一时间就在美国直接在现场拿到新机器就给你拍了。
而且我们看那个新闻女王，他们经常还要抢
啊，要抢。对，时效性其实是媒体行业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我们那几年也是，其实有的时候你也觉得挺幸运的，就是哎人家能在这个发布会第一时间邀请你去，那既然你有这个荣幸，你比别人多了一些机会资源，你当然要借用这个东西去做一些更超前的内容，这样的话你不就是在市场上属于相对比较稀有了吗？我们那几年真的经常去美国出差，我们那时候辛苦到什么程度，我们去美国出差参加一个比如说球鞋的一个发布会，这种东西大概率是不让你带走的，就你只能现场先看一看，你能看到之后呢，我们就很想拍东西啊，我们有的时候就跟人家商量，比如说你找品牌的人呢、啊、或者说在现场通过一些资源搜索啊，最后哎借到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就是在纽约参加一款篮球鞋的发布会，发布完之后我们有机会借到这个鞋子，人家答应给我们两个小时时间，
这
个鞋子
极限吗、
哎、你可以拿回去，两个小时后我需要你寄到一个位置还回来。我们当时你知道其实已经飞机飞过去倒时差，整个人已经是非常疲劳，参加完发布会之后我们把那个鞋拿回酒店，两个小时在酒店找了犄角旮旯就给视频拍了，拍完之后鞋子还给人家，我们就开始进入急速剪辑的这个过程。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是怎么干的吗？两个人倒班，因为当时我们能去到美国的人其实是很少的，可能总共就能去那么两三个人，两个人倒班，一个人先开始剪，另一个人赶紧睡觉。
能睡着吗？
休息，赶紧，我那个时候都累都不行，真的是倒头就睡。这个人咣咣咣咣干，干到他不行了，把你喊起来，你接上，
人肉接力，
他睡觉，然后我又嘎嘎干，嘎嘎干，干到天亮，我们要去参加下一场活动了。这个时候，所有视频素材打包发回国内，让国内的同事让他们开始干，然后他们把最后，比如说做字幕啊或者什么都弄完收尾，当天晚上这个视频就发出去。
哇！
所以相当于在我们这个极限赶工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球鞋发布不到24小时之内，我们就能把这个视频做出来发出去。
但这个东西听起来还挺激动的。
对，会让你觉得很兴奋，你知道干了那么一件事，但是回头想一想，你是觉得真的辛苦。 而且这种事情在那两年就是疫情前大家出国很方便的时候我们经常要干，有的时候你脑子都已经混了。我记得还有一次我们也是在纽约要发这种视频，一个同事在剪辑，我在做字幕，我已经是闭眼做字幕了。
怎么闭眼做字幕？
就是睡着了，
做盲文字幕，
人已经睡着了还在打字。
天哪，
等我睁开眼之后我发现前面做的字幕全都是乱码的，我以为我知道我打了些什么，其实我打的不是。
都已经到这种
地步了。对，你有没有看过那种短视频，不有人很搞笑吗？说自己在这睡觉，突然间老婆来电话了，然后跟老婆说的，自己听的觉得说的很好，但老婆那边听的你说的都是些乱七八糟的，就那种感觉。那个时候就这种事情真的太多了，非常非常辛苦。像这种在当地你需要这么干的都还行，你至少过的是一个时间。
对，
我有一次去美国出差也是赶上不巧，前后我负责两个项目。上飞机之前我刚刚在国内采访完一个人，拍完一个视频，晚上我就坐飞机飞美国了。到了美国还没调整过来时差呢，白天的活刚干完，晚上就想说好好休息一下，中国同事醒了，开始你要对接国内的这个项目。
哦，
相当于你根本就睡不了觉，国内睡觉的时候国外是白天，你得干活，等你要睡觉了国内变白天了你又得干活。我记得那一次我真的整个人特别崩溃，就是我已经眼睛根本睁不开了，但是我躺在床上还要给他说，告诉他哪儿得改，因为当时采访的是个外国人，我甚至还得帮他翻译这个外国人讲了些什么。所以就非常非常累。
你看你这个就属于员工思维了。我就记得之前我第一份工作，这个张老板他当时出国的时候特别开心，我们这边白天的时候他那边是晚上，他加班还可以监督我们工作，他那边白天了我们晚上了，他这不是醒了吗，就过来继续让我们工作。就是他很开心啊。
哦，那他精力旺盛呀。
对
对，但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累得不要不要。所以你知道有些其他同事羡慕我们这几个能出国的，我们都说你有啥可羡慕的，你去一次你就知道了，没啥可羡慕的，其实反而更辛苦。我跟你讲我们这种还有的时候辛苦，那两年有很多那种球星中国行的活动，篮球明星也好足球明星也好来中国参加商业活动，他一来比如说来待个四五天，他每天都有活动，那你不可能等他走了之后再产出这些媒体内容。很多品牌他最好希望的就是我今天这场活动结束，我立刻就可以产出一个可以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发酵的东西，花钱请你这个乙方过来帮忙拍摄这个活动现场内容。那你去了比如说活动是六点到八点的，品牌就会让你最好能在九点就能发给我一个东西，我去发社交媒体，那我们就得想办法在六点到八点这个期间赶紧把这个活动拍好。回去的路上甚至有很多剪辑人员都没有办法休息，他在路上就要开始选音乐了，我得选一个什么样的背景音乐可以剪我的视频，可以想清楚我的节奏点是什么。到了办公室连饭都吃不了，要先开始做这个事情，然后他可能在九点九点半他能把这个视频做好发给客户，很辛苦的。因为你想你其实六点到八点已经很高负荷在工作，回来之后还不能吃饭，我们有的时候都互相打气说能不能九点半剪出来，然后他们说能可以，然后我们说干，然后你就只能这样麻痹自己。
天哪，你看所以人家说什么牛马还要吃草呢，人这个牛马就不需要吃草，会自己喝咖啡。就自己打气。其实你说这个我觉得就是很多媒体的朋友肯定会感同身受，因为经常就是像这个五一假期刚刚过去嘛，很多人都会在假期的时候 PO 一些照片，说什么在敦煌古城的城墙边看到有人拿着电脑，包括我之前去北京的时候京沪高铁，他们说京沪高铁上面是班位最重的一个地方，就是所有人都开着电脑。
你知道我们最怕听到客户一句什么话吗？就是客户那种看似关心的话但其实伤害最大，就是哎，别忙了，马上放假了，不着急，节后交就行。你这时候你就懵了，节后交，
那不就是
那意思就是节的时候要干了呗。其实我们倒更希望你逼一逼说咱们在节前把这事儿定了，这样我可以好好放个假。
你说到这个节后交我想到一个事儿，但我觉得这个是给大家提气的，就是我其实是反抗了。就有一年就在上一家公司三八妇女节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三八妇女节我们这个女同志是可以放半天假的，在下午，然后上午的时候照常上班，领导就开会，开完会他告诉我说我们要做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你要跟外地的一个 A 同事对接一下，然后我们明天早上开会的时候要用。我当时一下就懵了呀，那现在已经开完会已经中午了，明天早上就要用，那我没有时间弄了呀。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呀，那我们今天下午要放假，我就没有时间明天能够产出这个东西了。然后老板就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然后对我说，说那个 A 同事他是男的，他不会放假，只要你愿意不放假， 加班的话，那这个东西完全就可以做出来。然后我当时听了之后完全没有被他 PUA， 我直接就说不行，我要放假。
对呀、啊，为什么他是男的我女的就不能放假？
而且我这老板还是女生，
这是三八妇女节，这是属于妇女的节日。
对，
对不
对？
对，
这个事儿我一定要讲出来，我要让我的听众听到，就是大家要像我一样，就是这明明就是你应该休息的时间，你可千万不要被 PUA 了。
对，所以我觉得就像刚才我说的，包括那个说什么啊，节前别忙了节后交，那要是我的话，我觉得我们就应该问出来，说那节后交意思是我要过节的时候干活吗？那肯定不行呀，咱得节后很后才能交。
这个事情之前也有发生过，就是在元旦的时候，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的领导就说元旦之后要交一个什么东西，他就问了，他说那就是意思是我元旦要工作了，然后他的领导说啊，你工不工作我不知道，反正我是要工作的，
我管你工不工作呢。
对，我当时听了就很生气啊。但是我那个朋友后来就是每天去加班了，但是他也还行，他没有说像有的人一样就是拿着电脑在玩的过程中加班，他是直接去公司打卡，这样他就可以拿到那个加班的证明、
嗯、
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他自己的一个反抗了。
哎，其实有的时候自己仔细想一想，我们之所以被别人 PUA 或者说被别人当牛马，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也是助长了他们这个风气，就是大家应该都站出来说不。但我觉得现在其实好很多，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其实还是有点容易被 PUA， 再年轻这帮零零后确实屌，我觉得他们确实厉害。真的是不给你一点脸，就是你要是给我一些不合理的规定，不合理的工作，甚至让我假期加班什么的，我真的是说不弄就不弄了。
对，我之前经历过你这个事儿，就是我在上一家公司的时候，我们要进行一个培训，然后这个培训呢是美国人给我们培训，然后美国人给我们培训呢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那边是白天，我们这边就是晚上。
嗯，
我是中间沟通的这个人，人家告诉我的那个时间，我的同事需要凌晨两点钟起来做培训。
哇、
哦！然后当时公司是怎么 PUA 的呢？说这个培训很贵，确实很贵，是一个那种垄断的，然后很稀有，所以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能拿到这个免费培训的资格已经很不错了、
嗯、
你们就晚上起来上一下这个班，完了之后你白天还能休息，就这么告诉同事、
哦、
其实听起来很多人都能同意了，但是最后大家就是还是联合起来说我们不能这样干，
突然清醒了。
对，你知道就是这个非常非常就像起义一样，我觉得还挺激动的。后来就是公司花了更多的钱把那个培训师包下来了，让那个培训师晚上加班。
哎，对嘛，这合理嘛，他一个人嘛。
对，
你们人多嘛。
对，
少数服从多数。
本来是这样，他开班之后可能一下子20个人上，有的人就是美国本地的，我们相当于是外地加入的，所以他一定是他那个时间。但如果他要被我们包下来的话，相当于我们要为20几个人一起来付钱，相当于把整场都包下来，其实公司是要付出更多钱的，但是员工能够舒服一点，可以在白天工作。
哦，哎，我觉得公司如果能这么干，那就是良心公司。
而且我跟你讲，老板特别喜欢开会，就是那种喜欢开会的老板会让你工作的强度就是陡然增加。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 lunch meeting，
怎么边吃午饭边开会？
我在早教公司的时候，我的那个老板他最喜欢的就是 lunch meeting， 而且他认为这是对你来说是有好处的，因为你可以免费吃饭。那确实他那个饭一定是他点的。
是他点的是好饭吗？不会是干巴烂吃吧？
就是那种老娘舅啊什么的。
老娘舅啊，就改过我个 lunch meeting 啊。啊，你要是吃老娘舅，你就不要用 lunch meeting 这么洋气的词儿了。
就是他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会，然后他就没有时间来跟我们开会，所以一定要在吃饭的时候开会。
朋友们是不是有点不太知道老娘舅是个什么东西？
黄颜色的盒子。
就是快餐呐，最简单的盒饭呐。
对。所以你说做牛马有多难？
哎呀，朋友们，我不知道大家听完我们讲这些故事会不会激起你心中对于工作的一些痛苦的回忆。
假扮夫妻其实也挺好玩的，我觉得。
行吧，我们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分享你在工作当中有哪些做牛马的经历，或者说吃过哪些苦。我们希望通过今天我们两个人跟大家分享这些故事，就是让大家知道，你看我们都经历过，所有的人都经历过痛苦的时刻，工作可能就是这样的。希望大家都能够说出来之后就一身轻松，也能够顺利的度过这难熬的6天班。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